圣子平安。我讲这个我们焦点人生的焦点热点呢，我讲了两堂了啊。一堂呢就是关于致富发财啊，这个致富的门路。第二堂呢是讲到这个健康啊，我们健康须知啊。这次呢我讲到这个美丽，我们用现在话讲就是美容了，我们怎么样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圣经上讲呢，人漂亮是要在于内心啊。彼得前书里面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我这里讲，他这里讲女人呢，我们讲到男人女人都一样啊。这个圣经上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但金色这个为装饰，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也就是说，上帝要看我们心里的美，不单单是我们在外面要装饰自己啊，而且呢给我们一个榜样。他说，你们如果呢像撒拉一样，他呢他是个美女，在上帝的观点里面他是一个第一美人。他说，你们如果像撒拉一样啊，驯服自己的丈夫，驯服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如果是这样呢，就是撒拉的儿女了啊。我们在性情上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我们在美貌上面，在美丽上像撒拉的孩子，这样我们就是个美人了。这个他讲这个撒拉驯服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呢，到底是讲哪方面？有人说他在天使和他讲，对他说你要生个孩子了，这个时候他在笑，他说我主呢年纪比较大了。但是他不但是真正的不是讲这个话，他真正的驯服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离开迦南地乌尔的时候，他有一个女人在帮助他，这个撒拉一直就在他身后默默地支持他啊，驯服他。亚伯拉罕这条信心的路呢，如果没有撒拉做他的帮助，做他的扶持呢，这个路也是很艰难，更艰难，走不上去啊。离开那个安逸的一个迦勒底物，要到一个未知之地，不知道到哪里去。但是撒拉呢一直就是跟着亚伯拉罕，没有一句话啊，没有一句话。而且呢，当亚伯拉罕信心软弱的时候，大家知道闹了笑话是吧？他说，到了这个地方，到埃及去，我们没有饭吃，到这里避难的时候呢，我要把你认作自己的妹妹，你不要承认是我的妻子，因为你太漂亮了，可见她很漂亮，因为你太漂亮了，别人看见了会因为抢走你呢，会害了我。你要称我说妹妹，那这个里面隐藏的这个隐患呢，大家都知道，如果称她妹，称你妹妹呢，别人就是要娶我，就是给她娶走了，就是这样意思了啊，不承认夫妻关系了。那怕鬼有鬼的啊，就他怕这个事情，就碰到这个事情了。那个亚伯米勒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女人很漂亮，别人报告他，就来问了。啊，他说，这是谁呀？他说，这是我的妹妹。那好，那我就要娶这个撒拉。我们说这个笑话呢，闹得很大了。结果呢，聘礼拿过来，财物拿过来，亚伯拉罕把它收起来。这个过程呢，就眼光光的就看着他的老婆给别人接走了。他说撒拉，我们看到撒拉没有一句话。驯服到这个地步，就是我这个命里也愿意摆上的，就是这样哈。我们像这个撒拉的美呢，在上帝眼中看来呢，如果不是上帝干涉，那个当事情不可收拾的啊。那上帝在干预这个事情啊，那就说明了撒拉对这个亚伯拉罕的顺从呢到这个地步。讲到这个内心的美啊，撒拉是真正的美啊，他是内心顺从。这种顺从是上帝看重的品格。那我们中国其实也有很多美女了，我们中国定性呢有四大美女，其实这四大美女当然不比这个四大美女更漂亮的人也有了，不是没有了， 但是给他定他四大美女呢，其实也和他的品格都有关系的。我们家貂蝉啦，家西施啦，家这个昭君啦，这些人都是为国家的利益好像付出了自己。好，最后他的品格都也是分不开的。我们现在讲的，在上帝眼中看的这个我们每个人，要是怎么样一个美貌的一个人啊，我们就今天就用雅各书里面的一些话来讲讲啊，雅各书的话来讲讲。好，先讲一下雅各书。雅各书是良人和佳偶互相相爱的一种表达。里面有很多的称赞的话语，也就是说佳偶对良人的称赞，也有良人对佳偶的欣赏。那么这个佳偶在良人眼中是个美人啊，是个美人。我们这里这个题目就是全然美丽。我讲过一个题目说救恩的动态啊，就是说到良人说我要到木药山，我要到鲁香冈，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着我就回来啊。他说我的佳偶啊，你全然美丽啊，这里又讲到毫无瑕疵。这时候我的佳偶啊，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这时候呢就是对佳偶有这个称赞，全然美丽。那这个佳偶，良人对佳偶的欣赏呢，你如果留意雅各书你就知道，他是从头开始，头发开始，到眼睛，到鼻子，到嘴巴，到头颈，到胸两乳，到腰部，到腿啊，他是从头顶到脚呢，一直一个部分一个部门来欣赏，一个部位部位欣赏啊，一个部位。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挑一些重点来看看啊，我们在主里面怎么样会成为一个全人美丽，被主所看为很漂亮的一个美人。我们首先看他的这个眼睛啊，这个佳偶对良人对佳偶的欣赏呢啊，这个欣赏的这个第一部分呢啊，我们先不看头发啊，我们看看他的眼睛。这个经文没有经文。好，我们打开经文好吧。雅各书，我不知道经文没有出来了。好，这样就不好。那么我们就看经文吧。大家今天找的圣经容易找的都是雅各书啊。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好，我们先看第一句话。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啊！啊，再重复一下啊！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好，再看一下第七章的第四节，再看一下第七章的第四节。第一句话，好，第四章的第七章的第四节，你的颈项像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斯本巴特拉宾门旁的水池。好，下面这句话我们先不读了啊，先不读了。我们讲雅各书，其实我前次说过了，他讲的这个称赞的话呢，和我们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如果把你的眼睛比作鸽子眼，你说这个人很漂亮，你的眼像鸽子眼，那一定不漂亮。啊，太小了，是太小了。是是是，我们说前次我有一次讲一个讲题，说我的佳偶，我把你比作发老车上套的骏马，我说把女人比作骏马也不是好看的啊，也不好看的，一样的道理啊。那这里讲到鸽子眼啊，他说我的叫你甚美的，你甚美的，你的眼睛好像鸽子眼。那这个美在什么地方呢？美在什么地方呢？啊，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个鸽子眼其实是上帝对我们每个人有一种要求。如果你是美，你的眼睛像鸽子眼，这个鸽子眼睛是什么特点呢？啊，什么特点呢？鸽子大家都知道，能够找到归家的路哈。那、把鸽子放出去，鸽子拿来用，就是以前的人就是拿来送信的嘛。啊，送了信他就回家，会回家。用现在这个科学来研究呢，它能够在磁场，地球磁场，它对磁场有个辨别，啊，它能够分辨这个磁场，这么远的路，它根据磁场能够回来，啊，能够回来。那上帝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这双眼睛呢，啊，要认得主人，啊，要认得主人。我们经常有句话说，驴呢，牛认得主人，驴呢认得主人的槽啊。以赛亚书里面讲啊，这两种动物不一样，牛呢认得主人啊，这个主人是谁？牛知道。那个驴呢认得主人的槽，它吃草的那个槽啊，那个槽，马槽的槽啊，那这个槽它认得。就有一种人来信主呢，他是为了利益来信主，这个草放在这里有草吃，他认得这个草。但是这个牛呢，它不是认这个草，它是认得主人。那就是说我们要认得这个主人，我们就说眼睛要看谁？要看耶稣，不是看耶稣给我的这点好处，也不是因为耶稣给我什么利益，我不是认为今天耶稣给我什么恩典，给我什么好处，今天我来信耶稣，我是信耶稣，不是信恩师啊。那么这双眼睛能够看什么？看耶稣，看耶稣，他专一的心来看耶稣。这是啊，上帝对每个最美丽的一个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有一个专一的心来仰望我，来看看我。使徒约翰说，看那上帝羔羊，除去世人罪业的，那就是我们要看看羔羊，看看耶稣。所以什么样的人才是得救的人呢？啊，认识耶稣才得救嘛，啊，认识耶稣才得救嘛。这个认识耶稣是一生的功夫，而且我们的视线不会转移，也不会远离，我们一直呢在定睛在耶稣身上，这样呢是耶稣爱来吸引我，我们去快跑跟随他。那么这是这双鸽子眼的好处，鸽子眼的好处。另外刚才我们讲到另外一个表达呢，他说你的眼目像西斯本巴特拉宾门旁水池啊，眼睛像那个水池。当然这个水池不是说它大，也不是说它深还是浅，就是说它是很清澈很深透。这个水啊这么清澈，我们希望我们的眼睛不会混浊，我们的眼睛不会呢昏花，也不会看不清楚啊，像水池那么亮汪汪的啊，能够很清澈的看东西啊。人的眼睛容易昏花的，有时候被别的东西迷惑了，看不清楚了，环境影响我们这个视线也都可能了啊，都可能了。这个雾霾来了啊，有什么乌云密布了，我们可能对这个事物辨别不清楚了，这个都有可能了啊。这双眼睛需要清澈的像西斯本巴特拉宾门旁那个水池一样，这样深的水池，你能够很清澈的去认识。大家都知道这个伊莎到年纪老了以后，连自己的孩子都认不清楚了，眼目昏花了啊，眼目昏花了啊啊。伊莎呢，这个人生这个地方真有很多的这个失败了啊， 很多失败了。第一，他的失败是什么呢？上帝说，这个利百加肚子里面这两个孩子相争呢，他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啊。而且呢，将来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上帝亲旨意很清楚的讲的，这两夫妻都听到了，都听到了。就是雅各他的属灵道路走得好，他是上帝所喜悦的啊，喜悦的。那么以扫呢，虽然是大的，但是以后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到老了以后啊，他的想吃东西了，以扫呢比较想吃东西啊，这个食欲比较强烈。他呢喜欢什么，这么老了，这么年纪这么大了呢，老了倒不是很老了，不是很老了，但还是喜欢吃什么，吃野味，那些打来的野味呢他喜欢吃啊，烧了肉锅里面烧的东西他喜欢吃。他呢，他告诉他的大儿子，他说你去打猎吧，你去打猎，你去打了，打了以后呢，你烧了给我吃呢，我就为你祝福。这个是大事情啊！我们现在祝福啊，我牧师起来祝福祷告，这个祝福倒是一般的，没有关系的。那个时候讲这句话的祝福，就是关系什么以后的事情，就是说我要大事情了，我吃了以后为你祝福，就是要把什么上帝给我的这个恩典呢，我要什么要祝福给你，也就是现在好像礼仪主一样的啊，礼仪主一样。这个时候利百加就听到这个消息，就知道就不对了啊，知道她的丈夫这时候要为姨，要把这么等于说还是承认姨嫂是长子了，还是要把这个祝福给她，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所以结果什么，利百加就抢先呢，也叫雅各预备这个羊羔，烧了以后拿来给他爸爸吃。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他眼睛昏花了以后，什么你在他面前听的这个人声音像雅各，你说这就是以扫，这好不对呀。雅各说，我给你摸摸看，这我的大儿子身上都是毛的，摸摸看，那这个羊皮包起来给他摸摸摸，你看到这个程度，眼睛昏花了，眼睛昏花了。所以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啊，你们眼睛若亮亮呢，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呢，全身就黑暗。眼睛就关于你的整个人，这个倒是确实的，如果眼睛看不见了，你这个人就摸索了。我们这双眼睛要保持明亮，这确实很要紧啊。对耶稣的认识我们要明亮要清楚，不要有一天陷入昏花了，看不清楚了，这个人是好人坏人我们也搞不清楚了啊，有时候是以扫还是雅各我们也搞不清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对有些的辨别力啊、认知啊，是各方面，这双眼睛如果昏花了，我们全身就黑暗。所以加偶的第一要素呢，就是我们的眼睛要专一，要深邃啊，要看得清楚，要看得透彻啊，看得透彻。好，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啊。这遥控在哪里啊？哦，嘴唇。好，现在要读圣经了啊，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好，大家一起读吧，一起读吧。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好，下面就不读了。好，这个良人欣赏佳偶呢，欣赏到嘴，他说你的唇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用现在抹口红的这个样子来呢，这个地方倒蛮相称。好， 但是这个地方不会指着口红啊，不会指着口红。首先讲为什么形容它，你的唇像一条朱红色的线。当然我们讲这个圣经上的朱红色颜色都是有它的含义的，圣经上的用到的颜色。我们那天讨论说，陈长老说黑马、灰色的马、白马啊，为什么讲用这个黑马、用灰色的马？都是有意思的啊。我们说圣经上用蓝色来预表天庭的颜色啊，用白色来预表圣洁，用红色来朱红色来预表流血啊，这些都是有它的意思的。那么桧木啊，桧木的这个挂的那个布啊，它用什么线织成的都是有规定的。用什么限制？朱红色是离不开的颜色啊。那么朱红色就是流血的意思，就是救赎的意思，这个颜色是救赎的颜色啊。大家很明白很清楚的一个故事，就是喇合啊，耶利哥城里那个妓女喇合啊，她呢接待了探子，后来呢探子说你救了我的命啊，你要怎么要我怎么报答你啊？这个探子当然是上帝，是耶稣要派他来的嘛啊，要来探探这个耶利哥城这个布防的情况，这个怎么样去攻打这个耶利哥城，是这样一个任务。这个探子结果呢被这个喇合把他保护起来，没有被他逮捕。所以探子就问他，他说你要我怎么报答你？这个喇合就准备了，他说希望这个城，他知道这个城保不了了，他说希望这个城市毁灭的时候呢，希望我的家能够不至于灭亡啊，就这个要求。那是嘛，生死存亡之际啊，我只有能够以后保障安全就好了啊。然后来呢，这个探子很不简单的，这个探子很笨。他说好，我告诉你，当我们攻城的时候，你记住，你在你的窗户上面，你挂一条朱红色的线，城墙上面。我们要攻的时候，我们要攻进来的时候，不知道哪一家哪户是你呀、啊。那其他的这个兵丁也不知道啊，你只要在你窗户上挂一条朱红色的线，那我们就保你全家平安，就知道这个家是我们特殊保护的家。那么喇合以后就在按照探子的这个讲法呢，就这样准备啊，他全家都聚集在这个房子里面。啊，没有到街道上去，没有到另外地方去，只能够聚集在这个安全的范围里面。窗户呢挂了一条朱红色的线，那以后呢，这个全家后来就得保全了。所有城墙都坍掉，但是他在家这个城墙那一段没有坍掉啊，也就是说，这个窗户呢，还挂了一条线。那这里朱红色的线呢，有它特殊的含义啊，也就是说，你的嘴唇应该是被血涂抹过的，应该是蒙救赎的一个人，他的嘴巴是有什么？是有规范的，他不会乱讲的。你的唇像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不但讲的，你不但长得好，你这个嘴巴出来就是合你的话语，你告诉别人是福音啊，你劝别人和好，你能够给别人带来安慰，你能够使别人能够得到帮助，你嘴巴里面讲出，每个人讲话很自由啊，随便怎么讲，但是你的讲话有价值没有价值，就看你这个人生有没有合适的一个规范啊。那你作为一个经常不是讲吗？雅各不是告诉我们，我有人说这个舌头是很小的啊，你舌头虽然这个舌头很小，它能够点燃火啊，点火啊，可能煽风点火啊，在这里点点火，那里点点火，嘴巴在这个人的耳朵边上讲讲，在那个耳朵边讲讲，你可以挑拨离间，你可以做很多坏事啊，这个嘴巴可以兴风作浪啊。 但是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嘴巴这个嘴唇可以说和睦的话和解的话，使人得到帮助啊。这是你的嘴就像朱红色线呢，你的唇像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啊，使人家得到 带来帮助啊。巴拿巴成为劝慰者。巴拿巴这个使徒这个门徒，圣经上说他给他一个名字叫劝慰者。他讲的话呢，别人就一说他就能够得帮助，别人心里有忧愁的有着急的他都能够得平息。平静风浪，不是兴风作浪。这样呢别人就感到他活着的价值，哦，巴拿巴他是一个好人。这个嘴唇呢要沾上朱红色的血啊，是被宝血所涂抹过的。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以赛亚说我又活了。哎呀，我不得了，我看到上帝我就是会死了会灭亡了。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间，我这个人活得了。他首先就看到我这个嘴巴乱讲，我这个嘴上不知道有多少的过犯。上帝就叫那个天使，他说没有关系，我用那个圣坛上面一个炭火呢，说我接近你的口，好，你这个火炭火接近了你的口，你以后呢你去讲我的话，讲我给你讲的话，我们一生不知道讲了多少话，放在上帝天平里面称，什么话有价值，什么话有意义，我们真的不知道，不知道。这个佳偶在良人的眼中看来，他说你的唇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啊，很漂亮，你很漂亮。好，我们接着看。好，看看他的鼻子啊。刚才雅各书第七章我们已经读到这个地方了啊，已经读到这个地方了。雅各书第七章第四节，我们读下半段啊。下半段，好，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士革的黎巴嫩塔。如果鼻子像塔一样高，那是很不好看的啊，很不好看的。你说这个朝着大马士革的那个塔，你鼻子要长得匀称，像塔那么高，好看的吗？可见就是在属灵上面都是用属灵的角度来讲。这个塔是守望的啊，塔是守望的，朝着大马士革，这个塔越高，看得越清楚。也就是说，就你的鼻子啊，人有五官呢。我说过，为什么中国人取这个五官呢？好像鼻子、嘴巴、这个眼睛、耳朵啊，称它五官。这个官呢，当官的官，好，当官的官。就是有管理的职能啊，有是当官的样子啊。眼睛管看啊，耳朵管听。人要生存下去，这个五个官不能够没有啊。你如果做瞎子那很苦的，你如果做聋子也很苦。上帝配备我们能够活得好呢，我们要眼睛明亮，耳朵要听得清楚，鼻子呢闻得清啊，嘴巴讲得出啊，这是很需要的。眼睛看不到地方，耳朵能够听见。有的地方我们危险不知道，耳朵能够听见；有的危险呢，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鼻子能够闻得到。东西烧焦了，你必须要鼻子来闻。你没有鼻子来闻，你是烧的什么也不知道。是这个鼻子呢，有闻到臭味，我们就离开啊。这个有危险刺激的东西，我们就离开。但是这个眼睛管不了，耳朵也帮你不了，只有鼻子能够闻。我们的鼻子要怎么感冒了，什么味道都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鼻子很灵敏呢，你就知道，哎，我的太太呢，她说自己做这个，做这个锻炼以后呢，她说她鼻子特别好，这个地方空气不好呢，她就觉得很愤怒。我们呢，这个没有这么灵敏啊，她特别灵敏。这个鼻子灵敏有好处啊，有好处。基督徒也需要这个有灵敏的鼻子来辨别。来辨别这个眼睛，刚才讲过了，专一啊，失活物面前呢，上帝面前失活物呢，遍体内外都是眼睛。我说这个活物到底是什么一个结构，我们奥秘到天上去才知道，遍体内外都是眼睛啊，这个有眼睛看看外面，有眼睛看看里面啊，也人要认识外部世界，要认识自己内心境况，要看看这个遍体内外都是眼睛。那么我们的鼻子也需要，我们需要像黎巴嫩的塔啊，朝着大马士革那个黎巴嫩塔那么高那么灵敏，来闻闻各种气味。人聪明不聪明呢？这个人属灵程度高不高呢？有时候真的看看他灵敏不灵敏啊。好人坏人看清楚不清楚，有时候不是凭眼睛看的，是为凭这个气味来闻的啊，凭闻这个气味的。这个弟兄在我们中间啊，或者这个人在我们当中啊，或者这个人是来传邪道的，还是来传真理的？有时候不是说事情闹大了以后才知道啊。我讲过中国我们大陆教会传邪道的人很多啊，一个教会啊经常有五花八门的信仰都有啊，来到你们中间，这个时候呢，哪种这个人讲的道是对不对啊，你不要讲到这个什么时候漏洞很大了你才知道哦，这个人讲邪道，你要看看他一句话两句话你就知道，你这个鼻子要闻闻这个人对不对。有时候你守门的人呢，教会长老啊，教会的牧师啊，有时候守门的人看不清楚，这个鼻子闻不到呢，那个人来做破坏工作也不晓得啊，到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大家别人都知道了他还不知道。这个呢，这种事情在我们大陆中国大陆呢是很多很多啊。问题就是这个人呢可能是感冒了啊，鼻子就不灵敏，有鼻炎呢啊，什么事情就闻不出啊，闻不出这个气味的。有的事情是有气味的，不是凭眼睛看的，不是凭这个耳朵听的。我举个例子吧。伊丽莎招了个门徒，伊丽莎招了个门徒跟他基哈西。这个先知招一个门徒来帮手，这是不是好很好吗？这个苏涅妇人呢说你们两个啊，一个学生一个老师啊，很辛苦东跑西跑，那我这里有个阁楼呢预备好了，你们两个来来往往的经过我这里，你不要住旅店，不要住别的地方，就在我这里休息好了。这样呢，伊丽莎和他的门徒呢学生呢就住在经常会的在这个苏涅妇人家里这个住宿啊，请他吃饭啊，留他住宿啊。伊丽莎根本不知道我这个门徒是什么样一个人啊，但是呢苏涅妇人的鼻子呢比他灵敏啊，他闻到了，哎呀，这个学生我看这个学生不对，你说他什么地方不对，我不能说一二三四五，我举个例子给你看，但是我这样看看那样看看啊，他做什么事情，他在待人接物方面，他嘴巴讲话方面是怎么样的状况，他就心中他有数，心中有数。我有一次我到东北去的时候，那个同工把我领我去配一副眼镜啊，因为他开眼镜店，他开眼镜店呢，要把我的眼镜都是这些同工们有时候帮我配的啊，他说你配副眼镜，有另外一个同工来跟我一起去， 做了这个事情以后，我回来呢，我温州的弟兄又说到这个人，哎呀，这个人，我说不行，不行。那我和我去配眼镜，我一句话两句话是听了以后，我说这个同工不行。不需要说一定要讲出什么事情来，才说明什么问题。你闻闻这个鼻子，闻闻你就知道。这个苏妮夫人呢，知道这个孩子，这个学生是不行。有一天呢，他的儿子死掉了。这个儿子死掉以后呢，是中风死的，还没有死的，大概是中暑了。中暑了，可能休克了，还是怎么样啊？好像死了一样。他把他放在这个床上呢，马上去找那个先知。他知道伊丽莎是在加密山啊，路途远呢，他要就骑着牲口就过去了。过去呢，到了伊丽莎那里呢，他说伊丽莎，他告诉他先知他发生这么事情。先知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先知说没有问题，你放心好了。我这个管账呢，我这个管账就交给我的学生呢，叫我的学生去帮你的儿子祷告。管账一般上是预表全病了啊，好像摩西举杖呢，那个洪水洪海就分开啊。这个我这个管账就是我的全病，我交给我的学生去。这个学生走了啊，这个女人不跟啊，她呢，她说我不去，你一定要和我去，你不去我就不回家。那里孩子都要死了，他躺在那个床上，这里他的学生去了，他不去啊。结果伊丽莎呢无奈啊，他又无奈，伊丽莎就跟这个苏尼夫人回家。那边到了以后，拿着这个杖啊，为这个孩子祷告。祷告有什么关系吗？你祷告不一样。结果呢，这样祷告那样祷告，没有效果，没有效果。一直到伊丽莎来了以后呢，祷告了就好了。圣经上没有讲什么原因哈，没有讲什么原因。到后来事情发生了以后发生的事情，基哈西呢变成大麻风了，大家都知道要贪财了啊。基哈西贪财了，把那个南曼送过来的那个礼物把它收来给自己隐藏起来，长了大麻风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不是一朝一夕的，一朝一夕。那么我估计就是说这个女人的妇人的这个鼻子呢，比伊丽莎灵敏一点啊，她是闻到一种气味。我们的鼻子也如果像那个黎巴嫩的塔一样，就闻闻一些气味。当然我们闻这些气味不是定人家的罪的啊，不是说哦我闻到你身上有臭气我排斥你啊。我们知道分别，我们分别，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你的鼻子呢像，这个鼻子如果这么高呢，如果这样高呢，我们的敏感如果这么好那就好啊。这是美啊，讲到鼻子了啊，再往下面讲啊，应该是鼻子放在嘴巴上面的，刚才我这个顺序把它搞错了啊。现在叫景象。好，我们看看雅各书第四章四节。好，大家一起念吧。啊，好。找到了，我们大家去念吧。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好，这个如果用史记的描写也不好看的，这个像一个高台，你的景象像一个高台。另外一个地方说你的腰像一堆麦子啊，周围都是什么围附着别的东西，那这不得了，你腰像一堆麦子那更不好看啊，很胖的。 这个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是个武器库，是个武器库，就是你的头颈像武器库，上面都挂什么？挂这个盾牌，一千个盾牌挂下来，好看不好看？景象有特殊的素质，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景象是预表一个人的心智，一个人的心智。我们身上有许多东西可以表达我们的情感的啊，双膝也跪下来啊，这个人双膝跪下来是要讨饶啊，要敬拜啊，表示我们归顺啊。如果你部位，有人说部位三斗米折腰，这个腰部也是有我们的表达的。我为了一点利益，我弯腰屈膝，这个是表示这个人没有骨气啊，没有人骨气啊。有些部位是可以弯的，有些部位是不可以弯的啊，有些部位是不可以弯的。你腰呢要弯下来，那表示你呢，有套好的意思。这个景象也是一样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景象有。我说，浪子要出门走的时候，爸爸，你把这个我应该得的这个奖赏分给我，我要和我的朋友一同去快乐去了。他的爸爸劝他说：“不要，孩子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他这个小儿子啊，绝对不会说低着头在爸爸面前讲，他肯定是这样的吗？啊，你为什么不给我？他肯定这样，他这个景象呢是应着景象的。我们说那个斯提凡在被石头打死之前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是心和耳朵没有受隔离的人，心和耳朵都没有受隔离，你们是应着景象的人。”斯提凡指责那些犹太人也是说这些话啊。第一，你的耳朵没有受隔离，你的心也没有受隔离，你这个景象是应着的，是向上帝什么降着景象的。这就表示是悖逆的一个人，这个景象是表示悖逆的，我是向让上帝强着景象的。那个浪子呢出去了，回来呢他肯定不会这样回来的嘛！啊，他回来还能够这样啊，雄赳赳气昂昂的回来啊？不可能的嘛！啊，他当时在田里面连吃草的这个豆荚、猪吃的豆荚都没有得吃。这个时候他低着头啊，就醒悟了啊。他说：“我来在这里不是饿死了吗？我回家，我爸爸还是有把我当个故宫也可以吗？总是有饭吃的吗？”他悔恨了以后回来经常怎么描写呢？他说他的爸爸和父亲还有的时候看着儿子就跑过去抱着他的景象，抱着他的景象和他连连亲嘴啊，今天终于回来了，你能够醒悟了，你低着头回来了，悔改。我们这个景象不能够向仇敌低头，我们的心智要为主受苦，所以我们里面也有装备。这个装备是什么？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因为里面有许多武器，你里面有武器来抵挡仇敌的攻击，你有武器装备自己能够得胜啊。这个如果有什么威胁，你盾牌都挂在这里了。不论有什么来攻击呢，你都有防卫，有保护自己，保护自己。那基督徒当然不可能说一句话一个表态就可以了啊！我无论怎么指使跟随你呀、啊，好像这个彼得一样啊，别人都跌倒，我呢是永远不会跌倒啊，我死了都跟随你。彼得当时表示是这样表示啊，但是没有用啊。鸡叫以后就三次就不认耶稣啊，这个心智是这样的心智，但是需要装备啊，需要有了装备才能够得胜仇敌。所以当彼得耶稣复活以后，彼得问耶稣问他三个问题都是一样：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有爱，有对于耶稣的爱，就没问题了。啊，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个三个问题，同样的问题问三次。经常说彼得因为他问了三次就心里忧愁啊，就是他就觉得哎呀，我哎，耶稣当然也是有意的了啊，耶稣也是有意的，哎，因为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嘛，耶稣这个时候用三呢再来去给彼得一个提醒了。所以彼得从否认耶稣以后，他对这个三这个数字很敏感。别人如果是说起三呢，他心里就会跳。所以，你如果是这样手指这样的高考呢，他心里面也会跳动的。他觉得这个三呢是他忌讳的一个数字。那么有了爱耶稣的心以后，耶稣就放心了，你喂养我的小羊吧，这是装备。这是装备，人有了装备，仇敌怎么样来你不怕。所以到彼得以后，据教会历史记载说，彼得是为耶稣道钉十字架而死的。啊，彼得被抓以后有个传说，不知道是真是假。啊，彼得后来被捕以后逃了。啊，被捕以后逃了，逃了以后呢，在路上面一路逃一路逃，碰到一个人，这个人一看呢，他说：“彼得，你往哪里去啊？”这看到耶稣，彼得又看到耶稣，他说：“主啊，你到哪里去啊？”耶稣说：“我为你再去钉十字架。”哦，彼得这句话他感触这么多啊，他就后来主动回来，他后来对那些行刑的那些人说：“我不配为耶稣钉十字架，我呢，你希望把我倒着钉十字架。”彼得后来是为耶稣这样死的。有这么一个心智，有这么一个装备，你的景象下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一千个盾牌，都是勇士的盾牌啊！我看这些形容，这些表达呢，啊，就说明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样一个装备，啊，怎么一个装备？呀，时间迟了，好，快快的讲一下。好，我们再往下看，良辱。好，雅各书第四章第五节，好，大家一起念：你的良辱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好，我们再看一下，第八章第八节。第八章第八节。大家一起念：我们有一小妹，她的良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他怎样办理？再读下去。他若是强，我们要在其上建造灵堂；他若是猛，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好，这里讲到两种生命啊，一个生命，他说我的妹小妹啊，良乳还没有长成，人就来提亲了。他讲的生命啊，这个当然了，我们说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子到16岁、17岁、18岁，别人来提亲了，应该什么？应该是年龄的，不会说你还是9岁我来提亲啊，而不是中国的娃娃亲。但是他年龄已经到了应该出嫁的年龄呢，但是人就来提亲了，但是看看他还没有发育，还不能够嫁人。他说怎么办呢？碰到这么个难题，那怎么办呢？但是这个佳偶呢，他说你的良乳像百合花中一对吃草的一对小鹿啊，这是母鹿双生的，就是很匀称，也就是说很美丽的，就是发育成熟。做母亲的标志， 他能够用乳汁来喂养孩子，一个成熟的生命他会生孩子，这是肯定的，哦，会生孩子，孩子生来会用奶给他吃。我们也讲圣经上有几个人物，圣经称他是以色列，有底波拉，圣经称他是以色列的母，玛利亚，圣经上称赞是我主的母，啊，所以我们说每个人要做母亲，男人也一样，我们都做母亲，我们都做母亲，应该都会做能够生孩子的母亲，能够领人来归主的母亲，能够来养育孩子的母亲，这一个生命肯定会生出另外一个生命，生命如果不允许就会消失了。上帝在伊甸里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也有一个命令，说你要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一对夫妻在伊甸园里要这么遍满全地，全地已经满了，生命是要繁衍的了。那做母亲的人他必定会知道我怎么样去喂养一个孩子，所以成熟的生命就是表示这个良乳已经长成了，那就是可以做母亲了，可以做母亲了。所以这个传福音工作呢其实就是做母亲的工作，领过来以后怎么样喂养他，哎呦，给他吃什么呢？啊，叫他灵性能够长大呢？做母亲的天天为孩子担心着急，怎么样把他养得好？就是这样，哈，感谢主啊。其实呢，我说有人担心了啊，上帝奇妙的，不需要你担心的。你如果做起母亲来，你自然会有乳汁来喂养他。这个不是你要怎么样喂养。你做母亲呢就会有爱的这个责任交给你，你会，所以说有人说如果你没有出嫁，你没有出嫁，你没有结婚，你到80岁还是小孩子，80岁还是小孩子，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去用爱心对待另外一个生命。你如果是18岁、17岁、15岁、16岁，年纪轻轻的，你做了母亲，你就什么？你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你就会怎么样去爱？啊，怎么样去爱？其实做母亲，她的职责是养孩子，她所释放的就是爱。啊，爱要越释放呢越多，啊，越释放越多。啊，感谢主。这是好。我们再看一看，再看一点，第六点，雅各书第七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王女啊，你的脚在弦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好，这个地方称呼有点不一样啊，叫美人，这个地方称呼呢是称王女啊，好像又升级了啊，王的女儿。你的脚在弦中何其美好。我刚才讲了，我说他的称赞呢，说头发开始，一直称赞到脚，啊，一直称赞到脚。这个我的王女啊，你的脚在弦中何其美好。这双鞋子是穿在脚上的，啊，这个脚呢要合适，鞋子要合适，啊，鞋子多大，我的脚合适，走路就方便，啊，我们就不会痛。脚不会痛啊！有人说这个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啊啊！中国人呢，以前有句话说，给他小鞋穿，嗯，让他受苦，因为这个脚和鞋子不合适，啊，当时有这么个风俗吧，这个脚越小呢越好看，三寸金莲，啊， 这个人呢到你家里要当时提亲是要媒人的，不可能自由恋爱。这个人要到家里要为他介绍的时候呢，这个女子也不可能同媒人见面的。那个时候漂亮不漂亮就看他脚是越小越好。家里就拿一双鞋子给他看，我的女儿这个脚呢就是这么大啊，这么大，就凭着这双鞋子呢拿去给男方，这个女方的脚就是这么大。但是呢这个女人的脚其实不是这么大，会比这个鞋子会大一点，她为了表示自己脚小，表示自己漂亮，这个脚呢鞋子做得小一点给她看。那过门了以后呢，发现这个脚呢不是这样大，就做原来他拿来那双鞋子给他穿，那是多苦你不知道了，给他小鞋穿，就是这样一个小鞋。我们基督徒要穿福音，福音是我们脚上的鞋，脚上的鞋，你这个脚放在鞋子里面合适不合适，你自己知道啊，我们的人生和我们所传的合适不合适，配得上配不上，你自己知道，自己知道。我讲的话和我的这个脚和我的鞋子配合不配合，你自己知道。但是这个两种说，我的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啊，何其美好，很好啊，很好啊，你的人生和你所传的话语很符合，而且呢他说你的两条腿像巧匠手白玉的柱子，像白玉的柱子是巧匠的手所雕成的啊，两根腿两只腿像白玉的柱子，那就是房子的结构啊，很稳当一样的，人顶天立地站在这里我不害怕，不害怕啊。巧匠的手雕成的，就是上帝把我们的人生雕琢在那么美好。好，感谢主，我们做这样的美人啊，大家都能够做一个上帝眼中看来全然美丽的一个美人啊，你就祝福大家。